原有的，罪也不是先存的，罪是产生的，所以呢对义的反动，这个就产生了罪的存在。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五层次中间所隐含着所包含着的这些实质，把它反面的把它描写出来，你就明白这个世界被称为是罪恶的世界，到底怎么去了解它。那么在把这五方面的反面提出来的时候，我请问你用怎样的名称比较适合？正直的反面是什么？啊，弯曲、诡诈、拐避、阴险，对不对呢？这个人很正直，一点也不阴险；这个人很正直，一点也不弯曲；这个人很正直，一点也不诡诈。所以呢，正直的反面是什么？正直的反面是弯曲。第二，公正的反面是什么？比如正直的反面是不正不直，所以公正的反面是不公不正，对不对呢？那么公正的反面是什么？啊啊，非常好，什么？偏私。公正的反面是偏私。那我提罪的时候，我要大家不以普通的堕落界的理性所想象的社会败坏的现象去界定罪的名称，我们要从神的义同圣经里面的原则去看反面是什么，这样你的眼光你的思想就应当引导社会，而不是跟潮流走。我们认识罪的时候，不是认识世人观念中间那些罪，嫖、赌、淫、吹，那当然是罪，但是罪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从这个义的反动来去看罪是什么。义若是正直，罪就是弯曲；义若是公正，罪就是偏私；义是真理，那么罪是什么？啊啊，歪理。真的反面怎么是歪呢？啊，虚荒。你真的歪一点了。真理的反面是虚荒。如果你在圣经罗马书看到这第三章，你就发现把神与世人这个对照的时候，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所以这样呢，这个虚谎的世界需要真实的神的一个光照，同最后还要审判，这是一件合理的事情。真理的反面是虚谎，这是第三个反动。第四个反动，圣洁的反面是什么呢？啊，这个很容易的，不圣不洁，对不对呢？圣洁的反面是误会。威严的反面是什么？慈爱，对不对？威严的反面是什么？啊，堕落，还有清白啊，轻慢，还有呢，妥协，这很好的名称。威严，对罪的威严，从对罪的妥协是相反的。所以呢，这个威严的反面就是妥协。所有不合真理或者向非真理开大门留地步的这一个心中的状态，从外面的行为，这叫做妥协的精神。所以这是不义。这样我们看见了，义是正直、公正、真理、圣洁同威严，而罪就是弯曲、偏私、虚荒、误会同妥协。这个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当我们讲这个世界罪有罪有罪，传道人一喊一大声，罪人莫名其妙在喊什么？传道人耶稣很奇妙奇妙，讲来讲去就是重复那几句话，听的人莫名其妙。那么你把义写明出来的时候， 义同罪之间有个相对性，就是呢很自然的你可以看出那反面到底是什么。所以呢，白的反面是黑，光的反面是暗。当你把你自己的最洁白的衣服穿出来的时候，很容易的就把你旁边那些不大白的衣服衬出来，它是不白的，很简单的。所以当神的圣洁彰显出来的时候，人的不洁也就暴露了。当神的光显出来的时候，地上的黑暗也就暴露了。当神的这个正直显出来的时候，人的这个诡诈也就暴露了。所以这样呢，暴露这些的时候，就是要把神的生命同生活彰显出来。正直、公正、真理、圣洁、威严的方面，就是弯曲、偏私、虚妄、误为哲学的世界。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么在这五个范围里面，几乎你还没有看见什么明文规定的法律拦阻的行动的名称，这里完全没有提到的名称。你说呢，妒忌是罪，骄傲是罪，诡诈是罪，害人是罪，杀人是罪。那么前面这几个呢是宗教的罪恶名词，你不能够在这个法庭里面说因为他妒忌所以现在叫他进监牢吧。他妒忌还没有产生行动，所以妒忌内心的东西那是宗教界看得更深，而法律界不看那个。法律界只能看他行出来什么东西抵触了社会的这个公共的利益的问题，抵触了宪法里面所规定的那一个道德的规范的问题。所以呢，这样的法律所处理的罪案，法律所明白的罪的定义是非常肤浅的。宗教对罪的了解是更深入的，但是宗教里面没有办法对罪了解到基督教这个地步，因为基督教是从神的公义来看对神公义的反动是什么。你看到了没有？对神公义的反动是罪的一个真正的实质。所以呢，当人与那个对焦关系的义的主体有抗拒行动的时候，就产生了罪的因，而这罪的因就必然产生罪的果。这样呢，这五个反动就成了罪的共同的因素了。凡是弯曲的，凡是偏私的，凡是虚谎的，凡是污秽的，凡是妥协的东西，以后一定会产生罪的行动出来，这是不能避免的事情。我们的圣经看这些是很清楚的。所以圣经说呢，人是看什么？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内心。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不知道你怎么解释这句话语。这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伦理哲学是以动机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外面的行为出发点。所以基督教的伦理学是动机伦理，而不是行为伦理。因为基督教的这个动机伦理是我们这个对道德的认识，或者基督教的伦理哲学是一种动机的伦理哲学。所以呢，一个人内心如何，我们要先下一个决心，先认识他，先对付他，先改正他。否则呢，从外面的改变不能真正解决那个是真正的情形。这个叫做呢治标不治本。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对道德的认识是从内心开始的。人的心如何，他的外在也如何。你要保守你的心，过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什么？由心发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所以这个位格的对焦性，那个内心的动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你整个伦理生活的方向。义的反面若是罪，罪不是从外面行为算起的，是从内心的方向算起的。这样呢，我们就看见了位格与位格的对焦关系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你在神面前如何，要决定你以后在人面前如何。你对神是清洁的，那么你对人将是可免去许多的污秽。你对神是存心正直而顺从的，你对人将有许多许多得胜罪恶试探的可能。这是伦理中间动机伦理的原则。那我们看见呢，这个 罪就从这个义的反动来看清楚了。那么现在这个义的反动不但是对义的反动，更是对义者的反动。这样呢，圣经告诉神是义者，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那圣者、那义者、那善者。所以呢，当这个史提凡被石头打死以前，他讲一篇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论到犹太人杀死耶稣基督的大罪。那么这个到第三天第四天我会提到罪的中心的焦点同人与神之间的对焦关系，基督被人抗拒的时候为什么成为人中最大的罪，这个以后我们要提到那一方面。那这里我们看见当这个史提凡讲这一篇道的时候，他提到一句话，上帝把他吃下来了，你们却杀了那圣者，杀了那义者。 You kill the righteous one， 这个那义者这 singular form， 所以呢独一的人间的义者， The only righteous one in human history， The only holy one of mankind， 这是指谁呢？是义的本体在人间实际的彰显。那义的本体访问了历史界中间的一段时间，义的本位格来做人的时候，人怎么样看待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罪与义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反动，不是单单原则对原则、存心对存心，是位格对位格的一个问题。那这样呢，所谓的罪就是离开神自己就产生了罪，这是神的本性，而神是义的本体，所以神自己是义的，神是义的自己，你离开了神的自己，以他相反的方向去建立你的存在的时候，你这个离开神的自己的自己，这个叫做偏神的自己相违背的这个存在，离开神的义，离开义的就叫做不义。所以呢，我做一个结论，神的己叫做义，离开神的己的己叫做不义。要不要跟我说，神的己叫做义，离开神的己的己叫做不义。 The selfsWhich depart from the self of God is unrighteousness, and the self of God Himself is righteousness. 神本体是义，神是义的自己，离开神这个义自己的己就变成不义，这个叫做偏行己路。所以圣经提到罪不是从我们的行为看起，圣经提到罪是从我们的位格相对性里面那个反应开始。人是唯一能对神有所反应的货物，去年我大概有提了这个事情，人是唯一对上帝能产生反应的动物的货物，不是动物，而动物没有一样能够对别的比它更高的存在产生真正的反应，就是对神产生反应，这是不可能的。我小的时候很调皮，我把一只猫抓到镜子的面前叫它照镜，我不知道你做过这一类的事情没有。这只猫的第一个行动是，因为它看见那边有一只与它形象样式差不多的东西，所以它就马上反应了。这个不是对更高的实体，是对自己的形象的反应。那么最懂得对自己形象反应的是人，所以人一生照镜子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很难算出来。那么这只猫呢，在镜子面前第一个反应是，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嗅嗅。一嗅的时候没有猫味，没猫味，第三个反应是走，第四个反应永远不照镜。你不相信，你家里如果有一只小猫或者是小狗，试试看，你可以 repeat我的这一个 experiment， 因为这是科学。什么叫做科学？ Anything that can be repeatable, that is science. 什么叫做艺术？ Anything that cannot be repeated, repeat, that is art. 你不是是这样，你试看把一只狗放在这个镜子的面前，看它反应如何。那么人是唯一能反应的，而且人的反应是对神，所以对神这个自己，你反应如何，就决定你永恒中间的命运同幸福。对神的启示的反应，产生了文化系统同宗教的整个价值的观念。宗教生活同文化系统的建立，乃是人对神普遍启示反应的实体记录。这个在我第二届或者第三届的神学里面，我已经讲座里面提过了。但是呢，对神是一者产生反动的时候，罪就开始了。这个反应在错误的观念中间就开始了罪的存在，所以罪是产生论的。那么神是义，离开这个义就是不义，所以呢，在他里面叫做义，离开他就是不义。人被造的时候是不是有立体呢？人被造的是不是神自己以外的另外一个极呢？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另外一个极，那也是神一个很特殊的行动。这个特殊的行动如果用比较容易了解而好像不大合适的名词来表达的话，叫做神正在冒险。神创造人很危险的，因为他就让他自己变成越来越孤单，因为很多人反对他嘛，对不对？神造人很危险的，他让人轻看他，侮辱他。今天的这么多的人抵挡上帝，反对上帝，不过是因为那一天上帝愿意造人。如果他不愿意造人，就没有今天这么多麻烦。而神是不是制造麻烦？不是。是不是自我冒险？不是。因为神永远的计划是超过我们堕落以后在罪恶玷污的理性所能产生的任何一样的推论。所以呢，只有在神的启示中间，你看见神是永远没有失败的，他是得胜的上。那么这个所谓的或者借用名称 quote and quote 上帝冒险性的造人的行动，就产生一个对他可能产生反动的位格。神本身是义，那么这个绝对自我的义在他的极以外创造另外一个极，那个极可以从他的极里面归向，也可以从他的极外面分开。这是神创造中间我们很难明白的，主愿把自己放在可能被反动的地步里面去，罪就这样产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全本圣经真正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呼喊是什么？ Return to God。 大家说 Return， 归回，归回。所以呢，当你归回义的本体的时候，你就可以得胜罪恶。当你自义而不归回义的本体的时候，你就继续在罪的捆绑中间。这是今天世界纷乱的原因，这是今天人类败坏不能得到解决，永远没有救药可以自我解脱的一切社会难题，直到今天任何的教说主义都束手无策的基本原因。罪义与审判，我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明天我们继续把这些很伟大的圣经的原则把它传讲下去。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十五节一同来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再一次，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第十节，我们若是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的。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一同来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最后，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念四十四节一同来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母的，你们的父是义，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是说谎，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次低头祷告，愿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愿你启示了的道光照我们，愿你把我们带进你真理吃不透丰盛的奥秘里面，使我们在你自身的真道上建造我们纯正的信仰，使我们的知识因为你的启示而得到真正的方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昨天在这里提到义的问题，我们先把这基督教与所有的宗教里面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提出来。基督教是认知这一位义的本体以他自己的主体性向人启示自我，也启示他本身就是义，就是真理。所以这样呢，按照义的形象而被造的人就有认知义的可能。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位跟际之间的对焦性的关系， interpersonal relativity。 当人与神之间的对焦关系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行在一个真正面对义的道路中间。神是义的本体，神又是义的启示者，神是在创造界中间义的原本，神是义的形象的那一个原本同规范，神是我们罪人可以归向他的真正的方向。所以呢，神是义，我们应当归向这个义。在神是义的这个本体里面，他是一个己，神自己定义要创造的时候，这个己同里面的一切就产生了一个向外的延伸。这个名词是借用的，因为神不需要有一个外，也不需要一个离，因为这都是在物质同这个有物质的形象的世界中间有限的名词。神在向外延伸的时候就产生了创造性的行动，这样被神所造的乃是在神之外，而神本体在神自己的中间。神的自己是义，
在神之外不归向神的都没有义的可能，而神创造了在他以外有义可能的人，所以这个人如果不归回神的旨意，他还是没有办法得罪义。这样神是义的自己，人是神的义的自己之外被造之物，这个观念先弄清楚。义的本体延伸出去的时候产生了创造的行动，创造的行动中间就造了一个有义形体的人，所以呢有位格的义创造了能归义的位格，有位格的义创造了能明白义的位格，这样这个有潜在能可以归向义可以明白义的这个人就是神的形象。那么当人不愿意归向神的自己的时候，人就不可能真正达到义，而这个在义之外而不归义的就叫做不义。这个很简单，在义的外面就非义，在你外面的人是不是你，所以你说我是一个我，你就是个非我，对不对？你是非我，那我也是非你，所以你是我以外的一个位格，你如果不是在我里面而是在我外面，那么你就是一个非我，照样在义外面的就不是义。这样呢，当被造而能明白义，有可能归回义的，如果归回义的时候，那叫做与神合一。这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个创造中救赎最终的目的。神造了被造界，在被造界中有神形象的只有人，而人能够归向上帝与神合一，是神要达到的救赎的目的。 To be united with God， 与神合一，这是救赎至终的一个目的。那么这样呢，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归向神的话，他有被造自己，而被造自己的本身不是义的本身，被造自己是创造的义的自己的一个延伸，在创造界中间赐下了义的形象的人。当上帝决定创造人的时候，我不得不用一句话好像不大适合借用的，他很冒险，好像你结婚那天你是很冒险，你把孩子生出来很冒险，因为你呀、可能就给你的孩子搞得半死，不相信试试看，以后你的孩子大了那个时候怎么样把他搞你。神造人的时候呢，是真的造了一个 very crucial person， 造了一个非常危机性的存在的个体，所以每一个位格与神之间的关系搞不好的话呢，对神来说用我们有限的眼光来看是很大的麻烦，但是呢对那个人来说是很大的危机。神造人的时候就这样造了，而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整套的计划，所以这个他的救世的计划中间也在他永恒的创造计划之前已经定了，创世之前已经照他的旨意拣选我们预定我们，这是很奥秘很奥秘的事情。而被造的这个己是一个位格，创造这个我们每一个己的这个己是神自己的位格，所以这个位格己之间的关系是基督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同其他的宗教不同的。为什么在别的宗教所谈的我信什么信什么，基督徒谈的是我信的是谁，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那个谁是位格而不是个影像，那个谁是一个位格，是一个生命而且是个主体性的生命 the subjective person。 基督是真理的本体，基督是义的本体，所以在这个本体中间与我们的位格之间的关系是别的宗教没有办法达到的。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对神的猜想是宗教观念里面的一个形象，而在我们里面与神之间的交通是被造位格与创造位格之间的一个记忆 encounter between the created person and the creating person the person of God meet us as creatures the image of him。 那么这个的记忆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呢，在哲学里面讨论灵魂的时候，就直接用这个字代替灵魂了。What is the meaning of self？ 什么叫做己？这就是指到灵魂的意义，就是指了人的位跟位的问题。所以这个 self 这个字呢，是很深很深的东西。那么现在呢，如果我在被造的己里面没有归回神的创造的己的话，我这个己是一个不义，怎么样解释？这样呢，被造界才有罪恶的产生的可能，而创造界里面就没有罪恶的产生的可能，因为创造界的本身，创造者的自己，也就是义的本体。义的本体就在义的中间，义的本体就以义为他位格的本质，而被造之中，除非他回到义的本体，他就可能不义。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现己这个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普通的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如果你在被造的己中间不归向创造的己，那么你这个自由就可能到了很大很大的危险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呢，是两个不同位格，是被造位格，或者两种不同位格，被造位格与创造的位格之间的那个关系，这个位分关系、位格对焦性，这些东西你想清楚了，你马上看圣经看的不需要太困难，你就明白里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用最简单的名词描写最深奥的东西。我小的时候我很佩服其他宗教的经，因为连读的都不懂，那一定很伟大，对不对呢？但是我读懂了，发现也不过如此而已。但这个连农夫都读得懂的东西，里面包含了连最大的哲学家、最大的神学家摸不透的东西，太奇妙了。己，我今天选的圣经中间给你们看见几次己的出现，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神是不试探人，也不受试探的。人犯罪是被自己的私欲所诱惑。所以这个自我里面这个己有了一个私的一念，这个私的一念叫做私欲，这个私欲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牵引诱惑，以至于产生罪出来的。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我们昨天把罪与义做一个本质上的分开，这个本质上的辨别，义是永存的，罪是产生的，义是现在的，罪是后来的。要不要跟我念这些字？义是永恒的，罪呢？产生的。义是现在的，罪呢？是后来的，在被造以后，被造界的位格以后产生出来的，叫做后来。义是本体的神的自己，罪是被造者的误用自由产生出来的。所以罪与义不能相提并论，对罪与义不能相提并论的正确了解，才使你可能过一个积极乐观有能力的人生。今天教会正在面对一个能力的危机， energy crisis， 我们是 power crisis， 所以就马上把 power evangelism 拿进来了，全能医治、全能侍奉，还有什么？其实那个 power 是全部 misinterpret 圣经的 power。 John Wimber 第三波的能力根本不是圣经所讲的福音的能力，那个是次等的能力，那个不是圣经原来的意义。现在不大懂的人正在大肆盼望兴旺教会，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有机会我再解答那一方面的问题。你们现在不知道一生中间整天有没有好好敬畏上帝、服务他？你们学会了，一聚会的时候就敬拜，啊，一聚会完了就不敬拜了。你们看这个教会失去能力，就看看试试看用哪一种模式把这个能力显明出来，就开始修了一些的东西，以那个代替圣灵的真正能力，然后把对能力的追求转移到怎么样把罪人带到真正悔改、离开罪恶、归向圣洁，转移到变成只要他的病得医治，就叫做圣灵的能力。你们要怎么样呢？
教会的前途要怎么样呢？对不起，如果你发现我唱很多反调，而我要提醒你一些的东西，不要把现象、感受同暂时的情绪代替是圣灵永远的工作。回头再讲，这个自己，这个己同神的自己没有做一个建连而分开的时候，这个己就是一个很危机性的存在 ，the crucial existence in ourselves， 我们自己里面这个危机性的存在就变成宇宙性的孤儿。所以这个自己的肆意牵引的时候，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样呢，我们不能说如果没有魔鬼我就不会犯罪，这是我们堕落以后的理性常常推论出来的东西。你们想过这样的话没有？为什么上帝创造魔鬼？如果他要造也就算了，造完了就把他滚蛋吧，快快摧毁他，毁灭他。如果上帝早毁灭了魔鬼，就没有今天我这么痛苦。如果没有魔鬼我多好，我告诉你，如果没有魔鬼你就代替他了。好在上帝没有除灭他，还留你在这里。圣经没有说人犯罪是因为被魔鬼试探，因为被魔鬼试探我犯罪，所以罪的来源既是魔鬼，我就不必负责任。你知道今天有很多很多错误的布道方式，就是说为什么你今天不能圣洁，因为有这个魔鬼在你心中，因为有赌博鬼，因为有这个奸淫鬼，因为有这个贪心鬼，因为这些污秽的鬼在里面，鬼出去。结果呢，鬼出去了，你在哪里？你在他那边是不是？到底犯罪的是你还是鬼？哎，回答我，犯罪的是你还是鬼？如果犯罪的是你，而你在那里，鬼出去了，你还会犯。所以那一届的圣经根本是对付今天错误的布道。今天错误的布道就是把罪加在鬼的身上，嫁祸于鬼，好像都是鬼做的，人没有什么责任。而雅各书看见这个严重性，把它拉回来，人若受试探，是被自己的情欲而试探。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私欲，这个己是罪的原因。己是被造，为什么神造了一个能犯罪的己？如果上帝要造一个没有犯罪可能的位格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神要怎样有他的自由，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神创造了有可能犯罪的位格。为什么呢？如果神要造一个没有可能犯罪的，那不需把位格赐给他。所以神可以造没有可能犯罪的非位格，神也可以造有可能犯罪的位格，神不造没有犯罪可能的位格。如果你是一个位格，你就有可能犯罪；如果你有一个己在你里面，你就在危机性的存在里面。而如果你把犯罪的可能性除掉的话，你当然就会相信也接受，个人很喜欢承担有这个位格幸福包含的尊贵荣耀的生命在你里面。但是当你想到你的位格是有可能犯罪的时候，你就把这些尊贵荣耀撇诸一边，而对可能犯罪的危机性当作你埋怨上帝的原因。如果上帝造我一个能犯罪的可能性，那么上帝应当负责任。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己本身是一个罪因，每一个己是一个可能的罪因。就是没有魔鬼的存在，你还可能犯罪；就是没有魔鬼的存在，你还可能在自己的私欲里面败坏，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无可推诿。你不能说如果没有魔鬼那我就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许多布道家专门赶鬼，好像很对，而他们所赶的鬼又是赶那些不重要的鬼。可怕的鬼不可怕，不可怕的鬼才可怕，不可怕的鬼比可怕的鬼更可怕。大家跟着念，一二三，一二三，可怕的鬼不可怕，不可怕的鬼才可怕，不可怕的鬼比可怕的鬼更可怕。如果你今天回家去，灯还没有开以前，忽然间几个青面獠牙鬼 向你招呼，你下了分岛，最多进医院三个月，可怕吗？可怕的鬼不可怕，但是那叫你犯奸淫，叫你犯罪，叫你这个抵挡上天魔鬼的声音被你接受的时候，你的私意内奸与外奸通融的时候，把自己出卖给他，那样叫你犯罪的魔鬼才是可怕。我赶鬼的经验很多了，我不爱讲那些，因为我猛造不是传经历。我17岁刚做传道半年，我就赶鬼了。我不必夸那个，因为那个鬼和那种东西呢，不是太重要。相反的，怎样把一个罪人带到做圣徒，离开罪恶，一生一世归向神，过圣洁的生活，这个能力同这个使命是我们的使命。但是今天，如果一个罪人归向上帝，一个无神论者匍匐在神面前，我们一点不感到惊奇。但是如果有一个被鬼附着大汉大脚忽然间好了，你说神的能力在哪？哪一个能力大？哪一个能力更重要？你先看清楚了没有？今天的基督教不重要的变成被最重要，最重要变成不重要的，这个叫做教会复兴。今天如果一个人讲耶稣基督要快来，他是不是做先知说预言？是啊，这是最大的先知功能，他讲的是一定要发生的，耶稣再来，你不当它重要。一个人说明天下午3点会下雨，你就感到这个先知的恩赐特别大来了。我告诉你，这样的教会没有旧约，已经全部颠倒了，重要变成次要，次要变成重要，大的变成小，小的变成大的，现象变成本质，变本质给它丢掉了。要怎么样？我如果再讲几天几夜讲不完，还是回头讲这个。所以上帝说，你若认奸淫鬼，若你赶掉赌博鬼，你就有盼望。不，你若认自己的罪，你不要认魔鬼的罪，主啊，求你赶掉赌博鬼吧。上帝说，就是你赌博，你要叫我赶掉赌博鬼。主啊，有奸淫鬼，就是你犯奸淫。什么奸淫鬼？就是你。人若认自己的罪，不是求主除掉赌博鬼、贪心鬼、什么鬼，就是你。己，所以罪是什么？罪是被造的己，不归回神的己，而以自己的私意决定做一些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后果。这观念一定要弄清楚。如果台湾所有的基督徒把这观念弄清楚了，那么教会里面很多很属灵的人所犯的罪就减少了。其实很多的聚会里面特别热心，哦，特别情绪化的人，常常是做生意最乱来的。但等到他回到教会里面，又来把那个情绪搞好了，去把他自己做一个平衡，自我安慰说：“我还是属灵，还是属于主的。”你若认自己的罪，你才是一个真正归向上帝的己。好了，这个己归向神的地的时候。这个归向叫做什么？这个归向叫做信仰，这个归向叫做离开罪，这个归向就是神所许愿的一个灵性和位格与神之间相对性、对焦性的那个责任。Return to God。我再说昨天的问题了，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个最大的呼吁、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离开神的人。归向神，所以你应当回向神的意，归向神的意，那样呢就不叫做罪了。现在我们要思想到这关于罪的问题，罪是对义的戾气，对义的反动，对义的抗拒，这个叫做罪。而能够对义产生抗拒同自我戾气的，都是有位格的己。我知道撒旦是有位格的，所以撒旦会犯罪。人是有位格的，所以人会犯罪。有位格的一共只有四样：第一，创造界的神；第二，被造的灵界的天使；第三，被造的无界的人；第四，被造堕落天使，叫做撒旦，同时他是邪鬼。这四种有位格的活物，
除了神以外他是创造者，其他都是被造的。天使是被造的，有灵的位格，人是被造有灵有肉体的位格，而魔鬼是被造而抵挡上帝堕落的灵的位格，撒旦变成撒旦。所以神、天使、人、撒旦这四个位格中间都有极极极极，只有归向神自己的才叫做义，离弃神自己的叫做不义。这样呢，极有一个很重要性的扮这个角色在哪里扮演着，极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危机性的这个存在。其实我们先思想罪这个字，罪这个字呢到底要给我们怎样认识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先思想到有关于罪的真理的几个否定性的东西。罪不是什么，然后我们在思想罪是什么，有在思想罪做了什么。我们先把义昨天搞清楚了，现在搞义的反动。义的反动叫做罪，罪不是什么。第一样，罪不是永存的，罪没有永存而现在的本质。所以凡是认为罪是在历史之前被造以前或者呢与神同永恒的这种神修、这种哲学、这种宗教的思想都是错误的。罪没有永远的本体， No eternal reality， No pre-existence。 罪是与神不能相提并论，罪的永恒性是一个在被造界以后要受审判的以后的永恒，而不是呢在被造以前已经存在的永恒。第二样，罪不是受造的，上帝没有创造罪恶。有人引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七节说，上帝说，我造善也造恶，我造光也造暗。所以他说上帝创造罪恶，在中文的圣经翻译得很清楚，上帝说我赐福我也降祸。在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God says I created both goodness and evil。 上帝有没有创造罪恶呢？上帝没有创造罪恶。所以罪不是个受造之物，罪不是神所直接创造出来的。所以呢，神不造罪，神就不对罪负责。神没有创造罪哦，神也没有任何的动机存恶意来降在被造的人身上。我对你们所存的意念都是善的，这是耶和华亲自说的。所以第一样，罪不是永存，罪不是永远先存的一个实体。第二样，罪不是神所造的。第三样，神不对罪负责任。犯罪的是被造之位格，自己的肆意的一个行动。那么你说这个行动是根据什么？这个行动是根据自由在位格中间的存在，而自由是根据神的自主的一个形象。所以神是自主的，是主宰，是有绝对性的主权，这是自由的上帝，就创造了一个有上帝形象有自由的位格。所以被造的自由是神的自由的一个延伸，也是神造出来的。上帝造了有自由的人，有自由的人就像上帝，因为上帝有绝对的主权的自由，所以像上帝而被造的人就有一个被造界的自由。不同的地方，神的自由是非受造的，我们的自由是被造的。自由从来没有绝对过，自由的本身不是自己能够由叫做自由，只有神的自主是绝对的，连神的自主从某个角度来看还不是绝对。而我自己呢是认为应当用这样的词句的表达比较更合乎圣经所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神在永恒中间乐意把自己的自由在其他的他的本性中间做了一个和谐性的交代同自我的约束。我再讲一次， 神在他永恒里面，他很乐意的把自己的绝对性的主权从自由以自己其他的本性做一个非常这个和谐的一个限制，自我约束，这样的神就没有犯罪，神与罪没有关系。他虽然自由，他的自由都与他的良善、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相调和。我们有了自由，而我们把自己的私欲，就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意念照自己的意志定自己自由方向的时候，我们就在危机中间走错路了。所以这里我们提到了这个神的知足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讲座里我提到，当你把你的自由归向神的知足的时候，这个叫做顺从，这个叫做奉献，这个叫做灵性。一个的灵性好不好，不是看他会背多少节圣经，一个人灵性好不好，不是看他唱歌的时候摇得怎么厉害，那个没有熟的就没有灵性。一个人灵性好不好，不是看他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工作，一个人灵性好不好，看他自己自我的自由在神的自主权的下面降服到多少地步。The submission of your freedom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God.That is your spirituality. 你的灵性到什么地方，就是当你把你的自由在神的主权之下降服到什么地步，那个就是你的灵性的一个这个标志，也是你灵性的限度。一个人绝对的完全的顺服神的时候，也就是他完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同样的，你不能用现象来肯定你的灵性，你不能用外边就人间的标准来定夺你今天走到什么地步，你只能照圣经的原则，神是绝对自主者，你是被造的自由者。被造的自由者把自己的自由放在创造的自主之下的时候，那一个降服就是皈依，那一个皈依就是你的灵性。所以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随，就当舍己。你看清楚了，被造的人神把自由给他，你说问题就在这里，神啊，那一天为什么你把自由给我？如果你没有给我自由，那我今天就变成石头人了。如果你那天没有给我自由，那我今天就不能犯罪了。不能犯罪的很多，这个礼拜堂有很多不能犯罪，钢琴不能犯罪，这张台不能犯罪，对不对呢？你认为你比一个琴更不如吗？不是的，你认为你比琴更高，比石头更高，比山更高，你是万物之灵。在文化界里面，人都无意之中不得不承认他是高过万有，但是当他遇到了犯罪的这个可怕的必须受刑罚的这个结局的时候，马上就埋怨上帝，还是为了犯罪者为自己辩护，还在犯罪中多一个罪。有一个人对我说，如果我父亲犯罪，我被称为罪人，这是神不公平。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你父亲很漂亮，你很漂亮就很应该，对不对？如果你父亲 IQ 很高，你就生出来很聪明，你论的应该如此嘛，有其父必有其子吧。所以呢，人在领受神的恩典的常的事情上，常常感到应当理所当然，在承受一些这个遗传上的缺陷的时候，马上感到上帝不公平。这种对待本身是以不公平的原则来处理这些事情，这是不义者犯不义的罪是正常的，就是这样简单。神把你造在一个极里边，然后把一个自由放在你里面，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两个方向，两个方向使你可以选择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或者选择以己为中心的生活。 God-centered life or self-centered life。 当你选择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神给你下一个宣布，你是义人。当你选择以己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神宣布你是罪人。这样罪的产生 除了失意的怀胎所必然带来的结果之外，乃是一个神以义者的身份这样宣布。所以神的宣布使我们没有办法逃脱这个罪，实实在在是要承担的。那么你说神如果宣布错了怎么办呢？神不会错，如果神会错，他早就自己不好意思，早就自动辞职不做神了。神不会错的，神宣布你有罪了，当他宣布的时候你不能逃脱那个事实，罪在他的定夺之下是成立的。以己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是两种的生活。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人性最大的争执就是神的己同人的己之间的争执。你生命中间最大最大的困难，也就是你的主权与神之间的主权之间的冲突。这一生有多少在最重要的时机里面 ，the most crucial point of your life's moment， 在那些时机的里面，你发现了你的困难在乎你与神之间的争夺，你与神之间的主权的争夺，你与神之间的主权的冲突，主权的冲突产生了生命的紧张。主权的冲突产生了这个生命所受的限制，主权的冲突产生了你自由所受到的许多的范围，许多的限制，产生了痛苦。从佛教的思想来看，欲念是痛苦的源头，但是这句话交代不清楚， Where desire is there suffering is， 你没有欲念你就没有痛苦，你想要过更高级的生活，看来看去钱不够，你就开始苦了，对不对？你盼望嫁个很漂亮的人，哦，你自己不大好看，你就开始苦了，对不对？如果你把你的标准降低，像猴子的你也要，你就很快乐。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的欲念太高了，那个欲使你的不能冲破那一个界限，你就在痛苦中间，自己正在戕害，自己正在磨着自己。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佛教是 something， 佛教发现了这欲念 desire 从 suffering 之间的关系，你的欲念同你的痛苦有个正面的关系在里面。但是基督教呢，是更基本、更基本、更非常原则性的告诉你，真正的原理在哪里？那个欲念的背后是一个己与神之间的冲突。那佛教就没有这个对焦性的位格功用了。The interaction and interrelativity between the persons of the creating God and the creator nature, creator man， 这个中间的 interrelationship 在佛教里面没有啊，没有。所以呢，你在基督教里面看见了你的己与神的己之间对焦关系的冲突，那是你紧张中痛苦的原因。 Leonard Bernstein 已经死了两年了，是美国 Metropolitan 这个 Opera House 指挥过 New York Philharmonic 的指挥。 New York Philharmonic 的指挥呢，多数是外国来的 imported， 从来美国的没有份的。直到 Leonard Bernstein 从这个哈佛大学毕业以后被选作指挥的第一次，那是第一个 the first American born conductor ever to be chosen to be the conductor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我个人是评价哈，他的那个深度有时不能超过 Herbert von Karajan， 但是呢，他的才华的天资的本身隐藏着的东西是比 Karajan 更多。我不知道你到底明白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三十年前，他指挥 St. Matthew's Passion， Johann Sebastian Bach 的时候，他是比别的指挥更快的速度来指挥那个第一首，我认为太快一点。但等他年老的时候，那个稳重，他的深度，哇，实实在在变化的无穷。好了，不谈音乐，那个是另外一个讲座。那 Leonard Bernstein 这一个人，在他的第三个交响乐里面，卡拉扬谁不如他的原因？Karajan never created and never composed anything or not yet discovered the greatness of his composition，
但是 Leonard Bernstein 的 composition 里面有相当的 originality， 虽然不能比那些 major composer， 但是你第三个交响乐里面把人的声音放在交响乐里面，你说有啊，贝多芬的第九，这个 Mendelssohn 的第二，还有这个 Mahler 的第二同第八，都把人的声音放在里面，不是很简单的事，不是，他是用喊的，用叫的。贝多芬的第九滴滴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滴滴，用唱的，本身用叫的，怎样叫呢 ？Father， I'm fighting against you。他要描写什么？描写 idol relationship 里面的那个 tension， 人与创造者之间的冲突。我说这个很特别的，这 Bernstein 在他年老写一些的东西很特别，他甚至把人性在紧张的存在中间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拉紧的时候，他把它消顶，都把它焊出来。我告诉你，整本圣经就在记录这个事情，神人的紧张关系。圣经启示了什么？神人紧张关系要怎样才能和谐，这个叫做圣经。那么你读圣经读成功的结果就是你与神和好了，你读完的时候还是在骂上帝，你就还没有读，很简单。所以呢，这个极与极之间的关系，极与极之间的那个对焦，现在产生了一个责任，就是你到底还是要以极为中心的生活，或者呢你要归向神，以神的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就是这两个字义。当你以极为中心的神说你有罪了，怎么可能？为什么有罪？神不同意辩论，神说以后审判的大日你就自己承认对，我现在不跟你多讲了，神不会做错事。但当你归向神的时候，你就被称为是义了，而归向神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这个归向的能力已经没有了，因为你先把自己为中心，以后呢你就损害了与神之间那个回头的归回回归的路径的力量已经失去。所以罪恶是一个非永存性的非实体，罪恶是一个非神所造的一件事，罪恶是神不需负责的事情，因为罪是对神的戾气，而这个对神的戾气的意愿不是神所定的，是人所定的，是犯罪者所定的。所以呢，神为罪不需负责。这些观念弄清楚了，那么你就知道我们只能谦卑领受神的恩典，才是真正的智慧。存在主义还没有讲出来一句话，我可以替他讲。你们现在不大懂存在主义，你们的爸爸二十多年前听我讲到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问的问题就是存在主义的问题，你们现在好像不存在，所以没有存在性的问题。二十二年前我到台湾来讲的，问来问去 Heidegger、 Jaspers、 Gabriel Marcel、 Berdyaev， 还有这个 Camus、 Sartre、 Kierkegaard 那些东西，你们现在问来问去 Computer、 PC、 Hard Disk， 就是这些拉拉杂杂的小东西。存在主义呢，有一些的东西他没有讲清楚，其实就是人不愿意接受被造的这个事实，才产生存在的痛苦。人不愿意做人，而要做神，才产生存在的紧张。人做神做不成，而不甘愿神竟然做成，所以他就妒忌上帝，才有存在主义痛苦的产生。人不愿意享福，神之所以是神，人不过是人，就产生了存在主义对神的咒骂。而神不是因为做成而你做不成，所以需要你去妒忌他的，因为他原是神，他不是成的，而你在这个整个的存在中间要从世人跳到变成神，这个假设已经是错的，所以你在错误的假设中间自己杀害自己。很简单的几句话， God is God, man is man, man is not God, man cannot be God, you try to, you're committing suicide, 就是这样简单。神不为罪负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创造罪，
他没有计划罪，但是他创造了自由，以至于罪可能会产生。哎，你说我找到另外一句话了，他不能直接负责，至少要间接负责，对不对？因为上帝创造了有犯罪可能的这个潜在因，也就是自由的存在。我告诉你，自由的存在是一个 absolute necessity for person for morality。 所以道德的基础就是自由，位格的价值在乎自由，要产生有尊贵位格的可能，不能没有自由，而自由是一个绝对的必须。所以呢，自由不是应当作为神对罪要负责任的那一个间接的原因，神不负责。当人误用自由抵挡上帝、反对上帝的时候，是人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神的意愿。圣经用了很特别的一个名词来代表罪恶，罪就是没有射中方向 miss the target。 所以希腊文用 hamartia 这个字来描写什么叫做罪。请你注意，圣经很少用这个罪的行为来代替就是罪的本体，而圣经是用罪的这一个宇宙性的关系，从最大的实质里面和行为有一个差距的那个因，从那方面去给我们了解什么叫做罪。世界上的法律只能从行为来看什么叫做罪，而这是很肤浅很肤浅的东西。神的道是从那位格里面的某一些超过行为的最优先的那个基因来看什么叫做罪。所以呢，圣经就说到，最严格的说，就是一个不重目标的生活，不重目标的生命价值意义，这个叫做罪。 The miss target of the life， 当你的生命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标准的时候，这个叫做罪哦。那这个是意义的反面。所以呢，中国人提到这个意义呢，可以说呢是等于就是和乙的意思。在中国的观念中间，义和乙是有很正面的关系。所以呢，和乙的话、和乙的态度、和乙的人生观、很和乙的衣服，你穿了、你做了、你讲了、你相处了，人们感到你很好，就是很好，就是很和乙。和乙是很特别的。如果你今天穿非常非常厚的冬天的衣服，到下面穿很薄的夏天的衣服，人就感到有没有搞错啊 ？Something wrong， 不合宜的，不对称的，不对了。那么许多时候呢，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实实在在是厉害的不得了，另外一些事情笨的不得了，不相称。许多时候我们讲的话不合宜，有许多时候我们的态度不相宜，这个呢就是不是艺人应当有的一种表现。所以那乙很要紧，那个乙就是什么？就是圣经所讲的合服中道。这合服中道是很难很难的一个智慧，在这个阿里士多德的理性思想同这个伟大的高超的理想人里面，中庸之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的思想里面，中庸之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中庸到底是什么？在傲慢与自卑的中间，我们懂得怎样谦顺过一个尊贵的人生，那是乙。有时候过分了就变成傲慢了，再过分了就变成理都必炸了，很难做人了。有时候你们年轻人在老人家面前就不知道怎么办，讲喊他同样的话不好意思，不讲也不敢言，所以呢就在那个中间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那个叫做不懂得怎样处理自己。乙就是恰
到好处，恰到好处是最难的。用中国的古董来说的，油里红是最难烧的。你把铜放在瓷器的中间，然后放在火里面烧，烧了1300度摄氏的高温的时候，然后呢，你需要有多少的空气去调节它？如果氧气调节不多，或者太多，或者少一点，那个红一定不出现。那个红可能变成 chocolate， 可能变成粉红，可能吹到一半不见，一旦存在，这个叫做油里红，属于最贵的古董，是这个原因。前不久一个油里红特卖的时候，卖了2000万港币，多么大？这么想想，你不懂啊，还以为100块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去。难就难到恰到好处，到了高温1300度的时候，氧气怎么调？那个呢？怎样能够调节到温度、空气流通刚刚好？它就是那么难，就刚刚那么红，少一点就不大红，过一点就完全不红，再多一点就变成白了，弄得你气死了，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我在一个地方看。